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七国集团同意生成式 AI 行动规范，各国领袖共同声明表示欢迎。
以色列持续剿灭哈马斯，内塔尼亚胡表示，停火等同投降。
李克强之死疑团重重，遗体将于11月2号火化。
众议院计划拨款143亿美元援助以色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近日，针对68岁的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猝死一案，中共当局声称李克强是心脏病突发，这一解释引发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党内更有人公开要求当局停止安排遗体火化，需要调查死因。不过，当局已于31号宣布，李克强遗体将于11月2号进行火化。上周，李克强的遗体已于10月27号由专机从上海护送至北京。11月2号当天，包括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中共外交部、人民大会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和所有的驻外使领馆都将降半旗致哀。虽然当局声称李克强是近日在上海休息期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但李克强之死仍引发外界诸多猜测，不少人质疑他是直接或间接死于内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表示，以色列军队对于加沙走廊的战争不会出现停火情况，因为停火就相当于向当地的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投降。内塔尼亚胡在当天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为了营救哈马斯10月7号劫持的超过230名人质，各国必须提供更多的协助。他指出，国际社会必须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人质，且人质当中有33名孩童。哈马斯正恐吓威胁他们，将他们押为人质。内塔尼亚胡强调，就如同美国在珍珠港遇袭或者911恐怖攻击之后，美国不会同意停火一样，以色列受到10月7号的可怕袭击之后，也不会同意终止对哈马斯的战斗。他誓言，以色列会奋斗直到赢下这场战斗。同时，以色列军队正在竭尽全力避免加沙走廊的平民出现伤亡。
据五角大楼防务官员周一表示，近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至少已遭遇24次无人机或火箭攻击，包括周一的至少3次攻击，所幸没有造成伤亡或严重损失。一名因安全敏感而要求匿名的防务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伊拉克西部阿萨德空军基地周一遭到多枚火箭的攻击，其他多枚火箭攻击的目标是绿村和叙利亚的幼发拉底任务支持点。高级防务官员指出，伊朗长期目标一直是迫使美军撤出该地区，但他强调，我们依然在那里存在。国防部长奥斯汀上周也表示，美国不会容忍这类攻击持续发生，美军将会保卫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安全利益。
即将卸任的荷兰总理吕特周一表示，首批荷兰要移交给乌克兰的美制 F-16 战机将在2周之内运抵罗马尼亚的培训中心。当天，吕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视讯会议时，在社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说，我想爱国者导弹很快将会交付，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援助乌克兰。 F-16 战机的交付速度也是一样，他补充道，首批 F-16 战机将在接下来2周内运送到罗马尼亚的培训中心，届时我们会准备好做进一步的培训。与此同时，丹麦、挪威和比利时也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机。吕特表示，加沙走廊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以色列遭遇的恐怖攻击和后续的所有行动，不会也不能分散我们对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发生的事情的注意力。我们必须确保世界能关注乌克兰，同时也能注意中东地区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七大工业国集团周一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者制定的国际指导方针及行动规范达成共识，并发表一份领袖声明。 对此表示欢迎。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是今年 G7 轮值主席国，主导上亿生成式 AI 管理方式的广岛 AI 进程。这些国际指导方针由11个项目构成，包括公布 AI 能力的界限和适当的使用领域、投资网络安全等安全对策、开发及导入能识别 AI 生成文章及图像等技术，还有保护个人资料、智慧财产权等内容。G7 还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制定人工智能相关总结性的见解，并进一步具体化因应对策。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村井英树对此表示，这将是实现可信赖 AI 的重要一步。
周一，通用汽车公司与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达成了一项临时协议，成为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最后一家与该工会达成协议的公司。这意味着该工会持续6周的罢工即将结束。几名了解谈判情况的人向外界透露，通用汽车与工会前一晚上的谈判一直持续到周一凌晨才结束，最终达成了临时协议。尽管外界对临时协议的条款尚不清楚，但预计将与福特汽车公司与斯泰兰蒂斯汽车集团已经宣布的协议一致，包括立即将最高时薪提高11%，并在4年半的合同期内再增加14%的工资，以及恢复旨在保护工人免受物价上涨影响的生活费用调整。如果将生活费用调整和基本工资增长相结合，将使整个的合同期内的工资涨幅超过3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计划拨款143亿美元援助以色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华尔街日报30号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英伟达今年的中国 AI 先进芯片订单已经出货完毕。该公司原本打算在11月中新禁令生效之前提前出货一部分2024年的订单，但美国最新的出口禁令提前生效，恐导致英伟达被迫向中国客户取消50亿美元的2024年的人工智能先进芯片订单。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新禁令发布前数周，部分中企曾跟英伟达提及要增加 L40S GPU 的采购量，因为业界当时猜测 A800、H800 都可能遭到美国禁止出口。L40S 比较适合用来运作，而非打造 AI 系统，不太适合替代 A800 和 H800。华盛顿的最新出口禁令涵盖英伟达、英特尔及超威多数高效能 AI 与数据中心芯片，这可能会拖慢中国发展 AI 的脚步。
10月30日，谷歌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一项新的实验技术。这个技术可以通过软件更新，将任何现有的 ANC 耳塞变成心脏监测器。这种独特的方法使谷歌能够为降噪耳机配备监测心率和心率变异性的功能，而无需额外的健康监测传感器。这个论文的标题是 APG 用于耳戴式设备心脏监测的音频体积描记法，并描述了这项新颖创新的工作原理。谷歌表示， APG 是一种声学传感系统，它使用 ANC 耳塞和耳机上的扬声器发送低强度超声波探测信号，并通过板载麦克风接收回声。该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来分析超声波回波，并将其转换为心率读数。谷歌在论文摘要中写道，我们观察到，随着耳道体积，随着血管变形而发生轻微变化，心跳会调节这些超声波回声。
本周一消息，苹果公司推出了新的电脑芯片 M3， 新款 MacBook Pro 和新款 iMac 机型。新款 MacBook Pro 和 iMac 将于下周上市销售，它的设计与去年的型号相同，只是配备了新的芯片。苹果的 iMac 自2021年4月份以来就没有再更新过，其 MacBook Pro 型号早在1月份就进行了芯片升级。苹果还在本次发布会上表示，新的芯片是一次重大升级，提供更快的速度、更长的电池寿命 以及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所需要的高端算力。苹果的高管在周一的发布会上强调，这些机器比英特尔更快、更高效，基于英特尔芯片的 Mac 电脑将开始逐步的淘汰。苹果还降低了入门级14英寸的 MacBook Pro 价格，从$1,999起降到$1,599。入门级的 MacBook Pro 将配备最新的 M3 芯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由新议长麦克约翰逊领导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周一宣布了一项$143亿援助以色列计划。约翰逊强调，在与拜登总统上周会面之后，他已经向白宫官员转达了这一信息，也就是以色列援助需要和乌克兰的援助分开。请听报道。
周一，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公布一项支援以色列的计划，该草案将对以色列的支援与拜登政府上周要求的$1,060亿一揽子紧急资金请求分开，后者包括对乌克兰和台湾的援助，而国会与白宫的分歧使计划通过的前景变得复杂。新任议长约翰逊强调，美国不会对乌克兰不闻不问，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不仅会鼓励俄罗斯，也会鼓励中共侵台，但他希望对乌克兰的援助能进行单独处理，并要求加强对支出的监督管理。根据约翰逊周一公布的草案，通过削减拜登签署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减少给美国国税局$143亿资金用来支付给以色列的援助费用。此前，保守派一直批评为税务执法机构提供额外资金的做法，而支持者则表示，为国税局提供更多资源将透过追讨税款来削减联邦赤字。而共和党的抵消性削减草案将打破先例，因为国会通常不会削减其他项目来支付紧急支出。该计划是新议长的首批重大立法努力之一，预计该草案将增强众议院保守派对以色列一揽子计划的支持，但可能引起民主党人的反对。在参议院由民主党领导的情况下，以色列的这项支援法案不太可能在不做修改的情况下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可能会导致资金陷入困境。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领袖峰会11月中旬将在旧金山举行。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由于受到美国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香港特首李家超几乎肯定将缺席 APEC 领袖峰会。请听报道。
负责 APEC 事务的美国高级官员莫瑞周一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谈到，美国已邀请 APEC 所有成员参加即将在加州举行的领袖峰会，但是有关某些受到美国制裁的领导人的适当代表正在讨论之中。莫瑞表示，美国希望主办会议不仅遵循 APEC 精神和原则，也遵循美国法律和规定。他进一步说明，有两名 APEC 领导人在美国受到制裁，因此美国必须处理这个局面，以确保他们在旧金山有适当代表。官员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香港特首李家超几乎肯定将缺席 APEC 领袖峰会。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美国2022年2月25日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实施了制裁。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逮捕令。警察出身的李家超2022年7月1日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自从2020年以来，美国财政部一直对他实施制裁。至于 APEC 期间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会晤，他则说，华盛顿和北京正朝着举行面对面的拜习会而努力，但是有关细节仍在制定中。APEC 21个成员经济体将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安全、可持续农业食品、女性经济赋权和卫生健康。根据美国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据 APEC 相关规则，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领导人是默认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发邀请函是主办国的责任，但邀请函只是一个形式，而受邀人要想进入主办国， 还需取得签证或可适用的签证豁免，需由参会代表团自行负责安排相关事宜，与主办国接洽。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从周一起，名为警戒风暴的美韩年度大型空中军演已在韩国登场。据韩方表示，这次演习将通过模拟实际情况的高强度训练，立即应对并严厉惩罚敌人的任何挑衅行为。而驻韩美军则强调，这次演习属于防御性质，与当前现实世界的任何威胁和情况无关。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和韩国开始展开一场大规模空中演习，两国共出动130架战机，模拟24小时战时作战。韩国空军表示，这项名为警戒风暴的年度演习将持续到周五。韩国 F-35A 战斗机、E-737 空中预警和控制机、KC-330 加油运输机以及美国 F-35 战斗机等战机都将参与其中。演习期间，盟国将进行全天候空中演习，包括空中警戒拦截和近距离空中支援行动，以增强盟国先进战斗机的互通性。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将保持最佳战备状态，通过模拟实际情况的高强度训练，立即应对并严厉惩罚敌人的任何挑衅行为。此次演习正值朝鲜加强与俄罗斯军事合作之际，美国及其亚洲盟友此前谴责朝鲜试图通过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支持，以换取提升朝鲜军事能力的机会。朝鲜外交部长崔善基上周六称，扩大与俄罗斯关系是朝鲜坚定的意愿，并声称如果该地区安全受到威胁，两国关系将成为强大的战略要素。朝鲜长期以来也一直反控美国和韩国之间的联合军演。去年，朝鲜在美韩举行同样的警戒风暴演习期间还发射了导弹。然而，驻韩美军所属的美国第七空军强调，此次演习属于防御性质，并指出演习无意对任何特定国家进行挑衅。声明表示，像警戒风暴这样的联合飞行训练活动本质上完全是防御性质，与当前现实世界的任何威胁或情况无关，也无意对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白宫发布全面行政令，规范人工智能系统开发，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担忧中东冲突升级，美国向伊朗发出威慑信息；
白宫发布全面行政令，规范人工智能系统开发；
美方代表团在俄防长香山论坛发言时离场；
美国汽车协会提醒万圣节注意路上的孩子。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一明确表达，以色列不会同意在加沙停火。他表示，尽管圣经提到和平有时，但他说现在是战斗时刻。以色列的盟友美国同样反对停火。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一表示，美国认为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目前无法解决问题，只会使哈马斯从中受益。美国支持临时的局部的人道主义暂时停火，以让援助物资进入加沙。此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一首次说，哈马斯就要向外国公民开放拉法口岸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米勒说，我不会谈论这些要求，但这是我们正在继续努力解决的问题。
由于担忧中东地区的冲突扩大，美国正在努力向伊朗发出强有力的威慑信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周一说，我们将非常重视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们将保护和捍卫我们的军队。 我们将在我们选择的时间，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来做这件事。科比对伊朗发出警告的前一天，伊朗总统伊布拉辛莱西说，以色列越过了红线，可能迫使所有的人采取行动。美国一直在警惕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可能在以色列北部开辟第二条战线，从而扩大中东战争的范围。哈马斯于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袭击之后，真主党和伊朗公开支持哈马斯，真主党目前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带频繁地与以军交火。为了增加威慑，五角大楼紧急调动航母打击群和战机到中东地区，并增派军力。美国同时不点名地警告伊朗说，那些想趁机扩大中东战火的政权和组织，华盛顿奉劝不要这样做。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以军继续扩大在加沙地带的行动，更多的重型装甲车、坦克和部队开进加沙，与哈马斯战斗人员交战。军方正在加沙城以北地区以大量火力缓慢周密的行动。另一方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告诉媒体，随着伊朗代理人瞄准驻扎在这个地区的美国军队，美国认为危险真实存在，中东爆发更大冲突的风险正在加大。自10月17号以来，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受到连串袭击。沙利文说，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部队，提高警惕，并与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合作，努力防止目前以色列和加沙的冲突演变成地区冲突。
香山论坛10月29号到31号在北京举行。中国媒体30号拍摄的现场画面显示，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在香山论坛场边与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进行了简短的交流。路透社还拍摄到吴谦与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施灿德交谈的画面。施灿德曾出席2019年的第九届香山论坛，是目前为止出席过香山论坛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信报31号称，美方代表团在这次论坛的公开场合保持低调，坐在了第二排，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坐在第一排。当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发言时，美方代表团主动离场。香山论坛是中共一年一度最大的军事外交活动，传统上中共国防部长作为香山论坛的东道主会发表主旨演讲。然而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在论坛开办前夕被正式免职，中共官方尚未任命新的防长，开幕式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做主旨发言。
爱荷华州不到3个月后将举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选举，媒体周一公布的民调显示，前总统川普依然遥遥领先其他对手，前驻联合国大使黑蒂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并列第二名。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将于明年1月15号登场。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上周与迪蒙记录报和有线电视业者 MediaCom 一起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比黑蒂和德桑蒂斯领先近30个百分点。尽管官司缠身，川普在爱荷华州仍然展现高人气。这位共和党籍前总统面临4项刑事与3项民事审判，有些与他试图推翻2020年败给民主党籍拜登大选结果有关。不过仍然有 65%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渴望在2024年11月大选中击败寻求连任的拜登。这项民调是在前副总统彭斯周末退出选战之前进行。
美国汽车协会 AAA 提醒司机，在10月31号这一天要特别注意路上的孩子，因为孩子们会出来讨要糖果。 AAA 东北地区分会在分析联邦车祸统计数据之后，日前发布报告指出，10月31号万圣节是一年当中儿童行人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10月31号也是包括成人在内所有行人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日子，十月一号则是所有行人死亡人数最多的日子，也和万圣节有关。因此万圣节要想彻夜狂欢的人，不管是开车还是走路，都应确保安全。 AAA 敦促驾车人在当天下午4点到午夜必须特别注意，这个时段行人最容易受到伤害。 AAA 建议，不给糖就捣乱活动最好共同行动， 12岁以下的儿童应该由父母陪伴，提前规划跑堂路线，避免从街道中间或停放的汽车之间穿过马路。万圣的装扮不宜妨碍视线，脸上最好不要戴面具，改用彩绘化妆，服装避免过长容易绊倒，并添加反光材料以增加可见度，随身携带手电筒。驾车人应避免超捷径经过住宅区街道，开车的时速最好低于25英里，不要酒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发布全面行政令，规范人工智能系统开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中共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十月份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5，比上个月下降了0.7个百分点，降至收缩区间，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落。其中，新订单指数为49.5，比上个月下降了1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市场需求有所下降。中国国家统计局还称，十月份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九月份的51.7%降到50.6%，这是今年以来的最低值。中国的经济并没有摆脱困境，要应对的挑战包括海外经济增长放缓和国内房地产持续萧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暗示，房地产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应该比往年减少，但是先进制造业和消费能否填补这一缺口尚不清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紧张，正阻碍中国获得电脑芯片和其他的关键技术。
中国持续减持美国国债，截至八月创下14年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因为经济不振和债务隐忧引发资本外流。日本经济新闻中文今天报道，中国之前一直购买美国国债，作为外汇储备的投资对象，在海外投资者中是仅次于日本的大投资者。但是据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国连续5个月减持美债，八月再减164亿美元，达8054亿美元，创下近14年新低。这篇报道指出，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下降速度正在加快，市场试图找出减持的背景。其中一个强有力的说法是，中国买入人民币，以行动支撑人民币汇率。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曾跌破7.3关卡，处于2007年以来的低点附近。报道引述多家外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证实，在国庆节前后，中国国有银行似乎在抛售美元。报道表示，如果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减持不停止，有可能对美国的货币政策产生影响。
世界银行周一警告称，如果中东的冲突升级，原油价格可能会升至每桶150美元以上。如果主要产油国削减供应，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有可能会重演。自目前的这场冲突爆发以来，能源的价格已经上涨了9%。世界银行表示，大幅升级可能会导致石油价格最初飙升，并对其他的大宗商品市场产生破坏性的连锁反应。这家多边贷款机构在其季度大宗商品市场展望中表示，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可能推动能源和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对仍受到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冲击的大宗商品市场造成双重冲击。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总统发布了一项人工智能的全面行政命令，目标在于获取这一新兴技术的优势并管理其风险，同时为大力引进全球的专业人才创造条件。这成为拜登政府为人工智能设定新限制标准的一大行动。请听报道。
根据拜登总统周一发布的行政令，包括几项新的行动，重点落在关注安全、隐私、保护工人和保护创新等科技和人工智能领域。 在当前监管法规有限而技术能力和普及度迅速提高的情况下，这一行政令无疑是政府为人工智能设定参数的最新行动。一位官员表示，该命令适用于拥有最强大人工智能系统的公司，无论这些公司是否与联邦政府合作。如 ChatGPT 在不到一年前推出，就以其类似人类的能力和知识震惊用户。周一的行政令标志着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产业实施国家秩序的最重要的努力，包括 OpenAI、Alphabet 和 Meta Platforms 等人工智能公司，先前已自愿同意承诺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添加水印，以使技术更加安全。根据白宫情况说明书，拜登新的行政令比这些承诺会更进一步，他要求对美国国家安全、经济、公共卫生或安全构成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商，在向公众发布之前，必须根据国防生产法与美国政府分享测试结果。据白宫表示，他还指示各机构制定测试标准，并解决相关的化学、生物、放射性、核子和网络安全风险。白宫副幕僚长布鲁斯·里德表示，该命令还会深入探讨隐私、住房歧视和工作岗位流失问题，是任何政府为确保人工智能安全而采取的最强有力的一系列行动。他表示，这是积极战略的下一步，也就是在各方面尽一切努力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同时降低风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本周将访问美国和英国，以进一步推动美英澳核潜艇协议的进展。这个协议将使坎培拉在未来十年内从美国购买核动力潜艇。请听报道。
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将与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国会成员和国防工业代表会面。马尔斯将在英国会见新任国防大臣格兰特·夏普斯、副总理奥利弗·道登和国防工业代表。10月25号，拜登在白宫会晤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美英澳核潜艇协议在双方会谈后得到进展。上周三，拜登和阿尔巴尼斯在白宫举行联合新闻会，有记者问拜登是否能确保在本届国会结束之前通过所有相关立法，锁定这项协议。拜登表示，奥库斯得到了两党非常广泛的支持，并且未来的立法也将得到支持，英国方面也很支持。他说，我认为这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防军事专业媒体防务新闻消息，美国海军研究、开发与采购代理助理部长杰伊·斯特凡尼透露，美国海军和国防部完成了一项名为 SIB-25 的调查，这是针对潜艇工业基地未来的工作负荷等方面的最新调查。斯特凡尼表示，调查结果显示，潜艇工业基地可以承载所有的工作负荷，其中包括现役潜艇的维护和支持澳美英三边协议之间的奥库斯协议。2021年9月16日，美英澳宣布奥库斯三方协议。根据协议，澳洲计划获得至少八艘核潜艇。该协议旨在对抗中共给太平洋带来的军事威胁。奥库斯是澳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国防协议。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